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白宫表示，真主党指挥结构已经几乎被摧毁。以色列一年来首度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美国将会提供台湾5亿6700万美元军事援助，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笔。参议员海利肯定以色列使用美制炸弹击毙真主党领袖。纽约共和党议员呼吁推翻绿灯法，禁止无证移民办理驾驶执照。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持续进行解体中共车辆游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真主党丧失了很多高级指挥官，包括领袖纳斯鲁拉，白宫星期日表示，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已经几乎被摧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当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到，过去几日内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几乎被完全摧毁，毫无疑问，今日的真主党已经不是一个星期之前的真主党。由于纳斯鲁拉领导真主党已经有32年，他亦都是以色列在同真主党几个星期的激战中到目前为止被击毙的最高级首领。柯比说，摧毁真主党的指挥机构毫无疑问对以色列有利，咁实际上对该地区同全世界亦都有好处。柯比仲表示，同真主党或者伊朗进行全面战争并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如果令居民安全可以持续咁返回家园，外交途径仍然系正确嘅方法。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星期日的报道，随着中东战事紧张，消息人士指出，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日攻击黎巴嫩伊斯兰集团的2名成员，在布鲁特城内所拥有的一栋公寓，至少造成4人死亡。电视频道的影片显示，被攻击的建筑物有部分被夷平，事发地点在柯拉社区，居民多数都是逊尼派。附近有一条连接贝鲁特同机场的道路，咁亦都系以色列近一年嚟第一次针对贝鲁特城内发动攻击。两日前，以色列啱啱击毙咗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获得拜登政府高度肯定。但系拜登总统同时强调，应该避免喺中东爆发全面战争。根据白宫星期一公布嘅备忘录，美国总统拜登根据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授权在国防部的防御物资和服务中调拨最多5亿6700万美元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向台湾提供援助。这是美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这类援助计划。根据美国总统府的一份简短声明，拜登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准许国防部提供高达5亿6700万美元的设备和服务以及军事训练，用于援助台湾。白宫声明并没有提供今次援助计划的细节，但是今次规模超过去年7月批准的3亿4500万国防开支的 63%。 中央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目前仲喺度拟定对台湾嘅第三批援助计划，拜登政府计划喺1月任期结束之前完成。中共市民主治理嘅台湾系佢嘅领土，近年嚟不断加大军事同政治压力嚟宣示主权，但系就受到台湾嘅强烈拒绝。联邦参议员海利星期日表示，以色列上星期在贝鲁特击毙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所用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导引武器。参议院军事航空小组委员会主席海利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以色列用的是2000磅的 Mark 84 系列炸弹，那也是美国首次指出是使用哪一种武器。海利说，我们见到 JDAM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使用越来越多，我们亦都将会继续提供这些武器。他表示，以色列使用的2000磅炸弹是 Mark 84 系列，目的是歼灭纳斯鲁拉。而纳斯鲁拉被击毙之后，亦都普遍获得华府政界的肯定。由于纽约州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共和党籍的州众议员近日呼吁应该推翻2091年通过的绿灯法 Green Light Law。根据绿灯法内容， 该法案准许所有16岁或以上的纽约人申请标准非联邦非商业的驾驶执照或者学习许可证，无论他们在美国的身份是怎样，亦都不需要社会安全卡就能够申请执照或者许可证。纽约州众议会少数党领袖巴莱克在新闻稿指出，美国边境巡逻队统计今年8月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总共发生了19000次移民的交通事故，其中大约有半数人是由纽约州进入美国的人。巴克莱在声明中引述移民研究中心指出，绿灯法是为心怀不轨的人提供获取合法的州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途径，造成了很多执法关系的冲突，亦都阻碍了交通安全和移民执法。上星期联合国峰会期间，部分法轮功学员由星期三到星期六持续在联合国场外举行集会和集体练功，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关注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权的状况，并且展开打倒中共恶魔NCCP 的联署和汽车游行。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周围马路拉横额写有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制止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字样。而参加联合国峰会的各国代表、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亦都川流不息。根据法轮功学员转述，他们很多都接过真相资料并且在征签表格签名。一位学员李殿琴说，我们向参加议会的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这些学员呼吁世界各国应该认清中共本质，一起制止和结束中共的迫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法国外长成为以军空袭以来首位访问黎巴嫩的西方高官。以色列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不放弃加沙和黎巴嫩。尼泊尔因为暴雨导致洪水和山泥倾泻，至少151人死亡。川普四度到宾夕凡尼亚州呼吁打击犯罪，谴责非法移民。共军在内陆多地导弹实弹射击，台湾话破坏区域稳定。乔治亚州一间化工厂起火，居民疏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外长巴罗星期日晚抵达贝鲁特，成为以色列军队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来首位访问黎巴嫩的西方高级官员。根据官方行程，巴罗将会在抵达之后的当晚向黎巴嫩卫生部长移交法国提供的紧急医疗援助，并且召集关于当地法国公民情况的工作会议。在巴罗抵达贝鲁特的时候，法国外交部确认第二位在黎巴嫩的法国公民死亡。上星期一，一名87岁的法国妇女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庄遇到猛烈爆炸之后不幸去世。星期一，巴罗会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将军以及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等官员举行会晤。此外，法国外交部长仲将会同驻联合国黎巴嫩特别协调员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代表进行会谈。法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巴罗此行将会同黎巴嫩政府官员会谈，并且提供法国的支持，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星期日轰炸了也门胡塞武装目标，来回应这个同伊朗结盟的激进分子组织在过去两日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袭击导致至少4人死亡，29人受伤。当地的居民说，以色列的轰炸导致港口城市荷台达大部分地区断电。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纳·萨拉姆在 X 平台发帖说，以色列星期日的攻击不会令他们放弃加沙和黎巴嫩。这是过去两个月里以色列对也门发动的第二次类似攻击。今年七月，以色列战机攻击了荷台达附近的胡塞军事目标。之前也门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特拉维夫，导致一人死亡。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在伊朗的指引和资助下， 胡塞武装分子和伊拉克的激进分子联手攻击以色列，破坏区域稳定和扰乱全球航运自由。强烈季候风带来的暴雨袭击尼泊尔，尼泊尔官员表示，截至星期日，连续几日的暴雨所引发的洪水和山泥倾泻已经导致至少151人死亡，56人失踪。在连续的三日暴雨之后，尼泊尔星期日天气有所好转，当局展开了救援和清理工作，但是由于山泥倾泻，通往加德满都的三条主要道路仍然是封闭状态，令该城市暂时和外界隔绝。政府宣布学校停课三日。尼泊尔警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洪水和山泥倾泻仲造成另外101人受伤。随着全国各地的村庄陆续回报消息，预计死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上星期六受到水灾影响的加德满都南部地区居民，在水位下降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清理被浸的房屋。夏季季候风为南亚带来 70% 至 80% 的降雨量，每年6月至9月的季候风降雨都会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和破坏。近年来致命的洪水和山泥倾泻都有所增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日在宾夕凡尼亚州演讲，呼吁警方打击罪犯，并且谴责非法移民。咁系川普一个月内四度嚟到呢一个关键摇摆州份造势。川普上星期六在摇摆州份威斯康辛州造势嗰阵，亦都再次提到移民同涉贼在大城市公然抢劫商店的问题。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11月5日的美国总统大选，好可能将会由7个摇摆州份决定胜负。宾夕凡尼亚州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因为该州的人口最多，选举人票亦都是最多。川普预计10月5日会再到宾夕凡尼亚州西部造势。何锦丽星期日晚就在另一个摇摆州份内华达州向支持者发表演讲。在现任总统拜登执政初期，美国非法跨境人数创下新高纪录。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日晚发表声明说，台湾军方自从当日上午6:50起，就陆续侦察到中共军方的火箭军部队和陆军远火部队在内蒙古、甘肃、青海以及新疆地区进行多次的实弹射击。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有关，全球发展任何威胁性挑衅行动都将会严重破坏区域稳定。中华民国国防部上星期四发表声明，指责中共近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一方面以此威胁周边邻国，另一方面就利用美中军事会谈等营造和平对话假象，因此证实了中共威胁论。中华民国总统府上星期四亦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军方前一日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施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此举威胁区域的和平现状。乔治亚州当地时间9月29日清晨，科尼尔斯市的一间化工厂发生火警，冒起滚滚的黑色和灰色浓烟，当地居民被迫疏散。罗克代尔县消防局局长玛利安麦克丹尼尔表示，星期日清晨5:00，科尼尔斯的生物实验室工厂的喷水装置龙头发生故障，因此引发了大火。今次故障导致水和一种水反应的化学物质混合，产生一股化学物质，不清楚烟雾中含有什么化学品。当地警方表示，火势在一度得到控制之后再次燃烧。事发地点附近的道路已经被封锁，邻近事发化工厂的居民被要求撤离，其余受影响的居民被要求就地避难，并且要紧锁窗门。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处和乔治亚州环境保护局已经进入事故发生的地方，相关机构正在监测空气质量，了解烟雾里面所含的成分。